今天看到弟兄姐妹回来敬拜主，比我想象的人多了。我本来以为哈，可能我在会看到在新生命播道会里面，在这里崇拜里面，可能是最少人的一次的主日崇拜。我知道，因为有两组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有一些活动在外面，还有我们大学生，也有两个青年人，他们今天是办喜事，还有暑假很多家庭团聚啊，或者要出去啊，那暑假一定是很多活动的，所以我印秩序表的时候，我就想会不会印30分就够呢？嘿，不是哈，感谢主。今天我要分享的讲到呢，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吗？好，还没到哈。我是在1973年，一直到今天，我做传道人。在做传道人的体验里面，在侍奉神的过程，做传道的过程里面，我体验到，如果要建立教会，如果要教会增长，如果要做好差传的工作，如果要训练教会的弟兄姐妹门训做好，没有其他的捷径，必须要把主日学办好。所以在教会的侍奉的种类里面，或者是功能里面，我自己觉得神给我的负担，还有我很重视这一环的侍奉。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刚才主席领我们念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样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每一个信徒，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是每一个肢体，我们是被神所选召出来，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救了出来，然后就聚在一起，然后就成为教会。那人神就继续要叫我们在教会里面干嘛呢？我们要继续我们这班得救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继续生活呢？这里这段经文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如果这一个分子，这一个细胞都很强壮的，都很健全的，那我们这个教会就会很健全。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对圣经很熟，很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一个教会。那郭师母，你这样说是怎么样解释呢？这一段经文底下，我就把它一段一段的来看，看里面的意思是怎么样的继续的下去。在神所赐的职分里面，我把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先列出来，然后那个职分里面有使徒，然后有先知，然后呢继续有传福音的，然后有牧师。不是说牧师不重要，但是这里列出1、2、3、4、5，我自己觉得在这个领受里面，教导人明白神的话是很重要。使徒是耶稣的时代，跟着耶稣，看过耶稣的历史的见证人。先知是将真理讲解的传递的人，是把神要说的话，他神就早就告诉他，他比我们先知道，所以叫先知。神就先让他知道，然后就叫他传给当时的人，这批人叫先知。在教会里面，神赐这个职事，这个职分，然后有人神就给他特别的恩赐来传福音的。这个不轮到你不相信，真的同样讲一个福音的信息，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很有果效，他传跟我传完全听起来就不一样，他很能打动别人的心，还有共鸣在里面。这是一个职事，一个职分，是神所赐的一个恩赐来的。牧师是照顾教会里面的每一只小羊，神把我们每一个信徒当的是羊，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其实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是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所以牧师是照顾群羊的，就像主耶稣来这个世上，他就是我们的大牧人。教师在这里提的，所有的职分里面有教师，是教导圣经的老师。这个老师不是教科学，不是教化学，不是教电脑，他是教圣经的。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五个的职分，是在教会里面有的职分。然后神设立这些职分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呢，是要第一个大原则，他主要的原则，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成全圣徒，是在教会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那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就是要建立教会。如果教会没有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教会，只有牧师，只有先知，只有那，没有，这个不是教会，要有弟兄姐妹才能建立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这个执事的目的，第二个，我真的往下都有问题哈。好，第二个，他主要建立教会里面，他的目的呢，是要让弟兄姐妹建立这个教会里面要各尽其职，就是这段经文。每一个人，神都是让我们成为这个细胞里，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细胞，一个单元，我们都是一个分子。在里面我们要各尽各的，就表示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职位，每人都有该当的，然后跟着下去呢，要同归于一。在什么地方同归于一呢？不是牧师的理念我们同归于一，我们是在真道，圣经说在真道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同归于一，我们对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表达出来的，我们同归于一。我们对圣经的解说，好，我们都有正确的同归于一的解法。不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你有你的解法，你有，我们领受可以不一样，但是解释呢，解读神的话呢，同归于一，这样教会就不会纷乱。然后跟的另外建立教会里面这些功能里面呢，要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所以最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下去，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对耶稣有认识，这很重要。如果你不认识，你不会爱；如果你不会认识，你不会跟，对不对？我不会跟一个陌生人，他的理念关我什么事？这个陌生人他的主张也跟我无关，我要认识他，我知道他，他说我才会听。如果我不认识，我不会听，我不会理他。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有更深的认识。这个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建立教会，我们要建立每一个信徒都要认识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这样教会建立起来才会继续的成长。在圣经里面说得以长大，一个教会是会长大的。虽然今天我们聚会人数少了，但不表示我们不长大，人数可以有上有下，当然我们是往上增长是最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肢体都要长大的。如果人不会长大，不要说很可怕，我只是说你不会得到满足。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爸爸妈妈，他生了一个小孩就不会长大的。我家里面就有这样的经验，我弟弟的家 他生了第一个小孩，他就医生就说，就告诉他，当他婴儿出生不久就验出来，他说这个儿子可能医生都不会自己坐在那里，不要说是站，不要说是走路，他连坐都坐不稳的。所以心理准备，这个小孩生出来他有先天的缺陷，所以他连坐都要绑着，都要扶的，才会坐得稳。所以这个孩子是不会长大的。这样父母不会有很大的喜乐跟鼓励。当然，当我们看到这个婴儿，他还是身体会长长一点，会长大一点，但是他自理能力完全没有，他言语也没有，就在言语上面不会长大，在思想上面不会长大，在表现上面不会长大，那父母的心不会得到鼓励。我们要看到孩子长大，我们看到东西会长大。大家都知道，我是牧师常说我是花痴，我是很喜欢园艺种东西的，因为我喜欢看到那个植物一直长。我有时候甚至把那些园里面的植物能好把它搬在客厅里面，搬到我的饭桌前面，因为我最多时间，我有时候没时间跑到后院去看它长大，所以我搬它放在我客厅里面，看着它长大。我早上起来我就走到客厅看看有没有长多一片叶子，有没有长多一个花苞，我都要看它有没有长大。就是这个缘故，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期望，这个也是神要成立教会，要建立教会，他是愿意看到里面每一个信徒各尽其职，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我们要得以长大。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说，建立教会，神要成全圣徒，另外成全圣徒里面呢，他要给我们再看到一个，刚才是积极的，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现在说不要再做小孩子了。所以每一个肢体在教会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要成全每一个圣徒，我们不要再做小孩了。这什么意思呢？不做小孩的意思就是小孩子他没有经验，他见的世面比较少，容易被骗，对不对？你骗小孩一颗糖就可以了，我要骗我的孙子很简单，给他吃就好了，他就会跟着你，他就会跟你，很黏你，你有吃就好了。所以我家从来都没有糖，但是我有孙子以后回来以后，我有各式各样的糖。我去超市的时候，我会留意，不要新产品出来，我就说买给他们吃，买给他们吃，就给他吃。小孩很简单，给他吃他就会被我哄到了，我不知道我诡计骗他，给我哄到了，他就很黏我，他就会跟我讲话，他就会喜欢我。所以小孩子很容易中诡计的，很容易被人家就迷惑，或者是你还跟我了这样。那我们要成全信徒，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不要再做小孩，不要中人的诡计。然后第二个呢，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成全圣徒的，不要再做小孩，不要被欺骗人的法术。法术很简单，最简单的法术就是魔术，掩人的眼睛，掩人的耳目，就是很快手的，或者躲一躲。所以那个变魔术的人，他一定会披了一件比较松的衣服，他东西都藏在那边，那所以他就是因为手快，眼明手快，就把我们用法术欺骗了，掩我们的耳目。所以小孩更容易，你很容易，你只要手快一点，你只要用一点手法就可以欺骗人。然后再下去，不要再做小孩子了，去容易被异教之风摇动。异教，我在香港也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也有很多的异教是 蛮大的势力的哈。那异教很多不一样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有不一样的宗教，但是不是世界性的，很多异教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着我们，那容易我们就跟着他们的潮流。如果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宣导，会有很多人来参拜，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中了这些，嘿，一些手法，只要多人就好了，哎，中计了啊！就好像哎，前一阵子我们唱成功神学，只要成功，我们用一些异教的方法，或者是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方法啊，只要那个人多能增长，哎，可以用。那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陷阱，异教之风摇动我们在教会里面。然后再跟的，随着各样的异端，这也很可怕。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是小孩，我们不长大，我们对真理不认识，我们对主耶稣没有深入的认识，前面那个积极的，我们弱小，很容易就随各样的异端。我听说了，在我们国内哈，一天里面可以有好几个异端产生。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现在我们很多人很急速的增长，传福音的人很热诚，很多人都信耶稣，但是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对圣经可能很陌生，但是他知道耶稣爱他，他知道耶稣是神，他知道这个很值得他跟随，我就信了耶稣。但是很快没有人教导他圣经，没有人教导他认识主耶稣，没有人教导他认识真理，很容易就自己也变成先知，自己也变成异端啊！现在都不知道弄到什么，我都不知道了。那你说中国是这样，那东方闪电啊，什么我是先知啊，耶稣会再来在哪一天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点啊，很准确，连时辰都说出来。这个异端不断的产生，我就是未来的那个最大的先知啊，神特别给我看到异象。这些异端都会蹦蹦蹦蹦，因为我们真理很少。那在北美也有很多异端呢。前一阵子那教会里面就流行，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一阵子了，好久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流行狼叫啊，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就会呜这样叫啊，流行你呜我也这边呜回应啊。这一段时间不是狼叫了，是狗叫啊，也是祷告的时候祷祷祷祷告，好，圣灵充满，就狗叫起来。这些异端哈，日新日异的，不止东方西方不断的产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够深入，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深，以致我们会走偏差。在主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他都已经留意到了。他在世上的33年里面，特别后来的3年，他到处去传讲神，去介绍天国的福音，他介绍他自己，介绍他的圣父，他的方法，他在世界上面，他就是看到教会要建立起来，他要离开的，那他离开以后教会要怎么样？他主要的使命，他主要来世界上面的目的，他最大的就是要拯救人。然后第二个，他就要责任，有责任要告诉介绍神，完完全全的介绍，把神介绍出来。所以他的方法，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是用教导的方法。在圣经里面说他讲道只是用了11次，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在福音书里面说到他教导人用了45次，就光是福音书。耶稣在想建立教会，想以后的弟兄姐妹那些得救的人成长，他用的方法不像我现在讲道而已，他是要教导人。 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把这个红字念出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样各样的病。教训在圣经里面，新的一本说是教导人。所以耶稣自己他要建立教会以后，他知道他回到圣父那边以后的肢体，以后信主的要成立教会，教会要什么，他自己的榜样。还有他不止他的教学法是用教导，那他用什么教材呢？他的课程用什么呢？他的课程就是用圣经。他在世的时候，他就说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不是没缺陷102分，不是只是这样，还是成熟，叫人可以得到成熟，不再做小孩子，很明白，很成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耶稣他用的方法就是他讲道的时候，他教训的时候，就是教圣经，教旧约，旧约里面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我要鼓励你，这个爱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的原则。他自己亲自的就把圣经这样解说出来，因为他知道神的道是最有效的，神的道是最有果效的，你用它是最好的，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还有很厉害的，能刺入你的骨。我一直求，我一直说，如果我教主日学的时候能刺入人的心，能把那个神的话刺入他的脑袋，能刺到他的心坎里面。神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有这样的恩赐，可以把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快如两刃的刀，还有你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们要把那些功能发挥出来，连心中的思念和主的思念都能明白，就借着圣经。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啊，你去看圣经就知道，就可以认识。教会是要成长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不断的成长是要成长的。那当然我们除了念神的话，我们再用爱心彼此的联络，各尽其职，彼此联络，这样教会就会成长。那教会成长，我们需要各百节各按其职。里面有多少节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各样的职分，那其中最大的有这四样，有时候我会讲五样，但我把那个行政关起来。那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这里是二章四十一节，那个各节里面崇拜。就是教会里面的功能职分里面，崇拜是第一个节，然后教导是第二个节，福音第三个节，然后我们彼此灵交，彼此有交通有来往，这是教会用的俗语了哈。交通是车有来有往，就比如我们弟兄姐妹有来有往哈，是交接。那使徒行传是用这个用词，在教会里面百节各按各职，最少有崇拜、教导、福音、交接，这看下去，然后我们要靠爱来连接这四份东西，不要让它四个脱离彼此，我们用爱把它联络，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教会需要的一个板，一个模样，一个的模式。那怎么样去做好它？成长的教会里面的职分，敬拜上面，我们现在就在敬拜， 我们都在哈利路亚的感谢主，在赞美神，在主日崇拜里面就是一个敬拜的时间。在敬拜里面，我们一定不少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讲道，我们讲圣经，我们不是讲别的，讲圣经。然后在崇拜里面，那我们当然崇拜是有讲圣经，然后跟着下去的是主日学，那个真的是把圣经有系统的来教啊，很深入的来研经，去研讨一节一节或者一章一章，真的去细细的考察神的话，这是教会里面的功能教导。第三个功能，彼此的交接，使徒行传里面用这个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团契小组。团契小组我们也不能离开神的话，当然我们是很多相交的时间，我们会拿一些食物去，你把好的东西贡献出来，我把好的贡献出来，还有我有查经，领查经的恩赐，我就领查经，大家就来查经，这都是在彼此交接里面也有神的话的教导。然后第四个功能，传福音。传福音不能不传圣经啊，不能不用圣经来解说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你看，这四个的百节，各按其职里面，神的话所占的位置有多重？神的话语是在这四个功能里面不可或缺的，所以去教导圣经是不可以没有的。在这个四个功能里面，教导主的话就是刚才这段经文，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理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留意长成的身体。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神的教会，神的身体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继续下去往下走的就是要成长，要长大，不要再做小孩。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怎么样可以真的成真，真的可以成长呢？真的，我们第一个要建立好那个教育的机制，我们要把这个教导圣经的机制把它建立起来，强化起来。我们是有，我们要强化，我用强化。来，这个图是比较小，等一下我们会看大一点的。这里有，在我们刚才说教导神的话，最好是在主日学。主日学里面就有这七个元素，这七个元素里面呢，每一个元素都有它的特点。好像说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中间，主日学第一个是有神在中间，圣灵在我们的中间。然后呢，我们需要有老师在主日学里面，是负责把圣经教的。那有老师，当然我们要有课程，我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目标。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要实行神的话，不只教哦，还要行啊。那个，然后跟着我们有课程，课程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要教圣经，不是要教别的。然后课程里面以后，我们有老师，有学生，我们有对有应哈。那还有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呢，我们需要有教学的方法。用各样不一样的元素来教。我常常鼓励我们做主日学老师的，我说你不要，他们是付了他们生命，学生是付了生命的代价，他用了他最宝贵的时间留在这里，他差不多45分钟要听你的，不是讲天花乱坠好听的话，是要讲 解释圣经，他来是要付他生命最宝贵的时间，是要来学习圣经的。你要用百般的方法让他有兴趣的来接受那个圣经，要有兴趣哦，你不要让他很苦闷的在那边听你嘀嘟嘀嘟嘀嘟嘀嘟嘀嘟嘀嘟嘀嘟的唠叨他45分钟，对不对？要老师，你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你的学生弄到他打瞌睡，弄到他云游帐外，那45分钟是很宝贝的。所以要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然后来把它分享来给那个学生。最后我们主日学一定有教室，我们要好好的把那个课室做得他们能帮助他们，不要这么多干扰，让他们容易集中一点，然后让这个成长的教会成真。我们继续要做的要建立教导的机制，刚才说了，那怎么样建呢？那我们要办好这个学习的地方，办好我们的主日学，然后呢，我们要让我们的每一个肢体是终身学习的。没有一个肢体说我已经不用学了，就算你是牧师，牧师也要继续去学，就算你是传道，继续的也要有学的地方。每一个肢体不要说我信主30年了我不用学吗？还是要学，终身学习，然后跟着这个教导的机制。我再说，不做老师你就要做学生，这样是我们终身的学习。我们教会里面如果能做到每一个都是终身学习，每一个肢体，如果你不做老师，你休息了，今年这一季你休息，我就回去做学生，我有一天我不用教，我也回去坐在一班，我要做学生。每一个肢体都能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每一个肢体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定会成长。还有建立好这个机制，我们的主日学要全会众都参加。从你出生，你说郭师母你在骗我，刚出生怎么念主日学？我有课程，一出生我们就有课程去给妈妈爸爸在家学，那个课程是维持2年的。然后从2岁教会里面就有主日学给2岁的，我有课程是可以给你教2岁的那一班。然后从出生一直到我头发白了，就是我见主面，我都有主日学可以读。我要预备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班来给我们的肢体可以来读学习神的话语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准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章就说一个完整好的教导圣经的地方，在主日学里面都可以满足得到，都做得到，因为它有这7个息息相关的点，就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把神的话教导出去。如果我们要成就这个成长的教会，成为真的教，我们这里能这样，我这里有一个，你把这6个字你看，我爱上了主日学，跟的你可以把它怎么样来拼呢？我爱主日上学，跑不了，还是这6个字。那继续怎么换呢？主日学我爱上了，还有没有？主日我爱上学，你还想到什么吗？上主日学我很爱，最后一个，主日学爱上了我，他也爱上我，我也爱上他。当我们教会能这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后，你约人，约你的家人，约你的朋友去主日礼拜天中午吃饭，请你约他在12点半。你的预算不是我光去崇拜，崇拜是9点半到10点50分最多， 然后查点完了，我们就不是可以走啊，不是你忙你就可以。我常说留下来主日学那些不忙吗？你说我忙不能上主日学，对不起哦，我上主日学我也很忙哦，我教主日学我也是很忙哦，只是我知道我的时间的安排，我以后约别人吃午饭，约礼拜天约会的时候，我就约12:30我才可以哦。你要把你礼拜天的时间来把它好好的编排，这是事在人为，对不对？只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每一个肢体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帮助，我们要好好的让我们的教会能成长。你在礼拜天你要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不再做小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请每一个肢体好好的去安排你的时间。如果不得已，除非特发的事情我不能控制，但是如果我能控制掌握安排的时候，请你安排主日学也是在你的安排时间表里面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成长，这是我种的南瓜。哦，你看着它长大，你看着它成长，一个开花，一个结果，然后慢慢的成长，好高兴哦！成长，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成长、成熟、各节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好。这是神交托给我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留下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在你面前成长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研读，我们都可以读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重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在真道上面要同归于一，我们要对主耶稣有更多的知道，我们要教会继续的成长，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要对你的话要更用力，更用心，更放时间去研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在你面前做一个决志，我们要决定在我们以后的生活里面，把你的话语放在第一，我们要尊你为大，我们要学习，不断的学习，直到我见你的面。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让我们的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这个成为一个真实的图画，真实的实况，在我们新生命播道会里面发生。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更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